南山绿，在家被懒。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240页，倒数第三行，表节版是34页。表节版34页。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在家被染第四篇，这个别行篇当中，的第三门，它有六门，的第三门，讲到造佛像、造佛塔，还有造佛寺。那我们这个第二支，此方制度见师是讲到，这个造佛像的制度，就是此方呢是指的，汉地这个地方的。那这个造佛像，它的制度呢，渐渐的失传。那分作这个两点，是前代竞争，前代指的这个南北朝的时候还相距于这个真佛的情形，那后世就渐渐的失去这个法度。那有三点，这个讲到说明这个挥法来造佛像的情形。那只是我们这个挥法来造佛像失去法度，那有什么过患。那最后讲到说明呢，造佛像应当相应的这个法度如何来建造。那先说明到这个前代竞争，我们看文，所以中国传像在岭东者，并借风骨劲壮，仪术隆重，美化神瑞，光饰深善。这边这是讲到前代的这个佛像接近真佛。那这个前代的佛像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直接从西土这个印度传来的这个佛像，那这个那当然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汉地所制造的这个佛像啊。那这个前代的佛像都接近真佛。那先讲到印度传来的佛像，所以中国这个指的印度佛法盛行的地方就是中国，就指的印度，它所流传来的这个佛像呢，传到岭东就是葱岭以东啊，就是指的我们中华这个地方，它的造型还有它的面貌都是这个风骨那径直健壮。我们看到这个早期南北朝那些石窟那些佛像，它的那种精神力非常的这个有那种精神力的，那仪术隆重，它的仪表很严肃而且很尊贵很隆重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每每这些佛像呢每每就引发神意的这个瑞相，那光耀世间，使令这个见到的听闻到的人都能升起善念的一个情形。这个是讲到印度传来的佛像有这些功德啦。那此土创造，此土就中华这个地方创呢就是开始，刚开始建造这个佛像的一个情形。待于看文，待于汉室仿佛入阵，留至敬诵颇皆敬时，并有敬心殷重，亦存敬仰准圣模样，故所造灵衣。那这个代就一直这个佛法在这个3000年前在这个印度这个释迦牟尼有出世那这个建造的这个佛教了，那一直1000年后就辗转的就流到中华这个地方。那来的时候是在东汉明帝的时候，那当时这些佛像除了佛法来的还有佛像也传到中华，那时候的这个佛像呢还仿佛就是相近相似，入真就是相似于真佛的一个情形。那进一步的再转转的这个流传到这个晋朝这个汉朝之后就三国，那再过来就是晋朝，还有再来就是南北朝。宋呢就是指的这个南北朝那个时候的一个宋朝，不是这个唐朝以后那个宋朝，是指的南北朝也是有宋朝的，那期间比较短。 哦，那这个期间呢，哦，到了南北朝这个期间，从汉朝到南北朝这个期间，哦，这个时候所建造的佛像呢，都还颇接近于，哦，真实的这个佛像的一个情形，哦，跟佛陀，哦，这个金身，哦，是很接近的。哦，那下面，哦，说明为什么会接近真火的一个原因，哦，有三点的，哦，并有敬心因重，哦，这个是第一点，哦，对佛像的恭敬心，哦，那是非常的，哦，这个因重的一个情形，哦，非常的恳切，哦，这个敬重佛像。第二个呢，哦，就是说建造的人他的内心，哦，意存敬仰，哦，存着，哦，真正敬仰，哦，这个皈依佛陀的心啊，哦，就是他一直，哦，这种恭敬心，哦，皈依佛陀的心，哦，来建造佛像。当然他所造的佛像他就不把佛像当作这个商品，哦，就是，哦，自诚恳切的来造，哦，那会接近真火的。那第三点呢，哦，就是准造，哦，准圣模样，哦，准造，哦，这个古代，哦，这个印度人家如何建造佛像，哦，建造这个圣人佛陀的一个模样来建造的，哦，他不敢，哦，这个私自，哦，照自己的意思来造啦，哦，他就是古时候是怎么造的，哦，印度是怎么造的，哦，就怎么造，哦，就有这三点的一个原因，哦，那所以呢他所造的这个佛像，哦，就特别的，哦，这个灵异的一个情形，哦，特别有灵验，哦，所以大家这个未来要这个造佛像，或是自己有道场，或是有因缘要建造佛像，也应当，哦，学习这三点来建造佛像，哦，那相对也就有灵验的一个情形，哦，这个稀土传来的这个佛像我们也说一个故事，哦，在东晋的时候，哦，那有一个朝廷的官员，哦，叫做伊高里的，哦，他每次，哦，这个下朝回家的时候经过桥的旁边，我就看到这个水，这个桥底下的水呢，为什么会晃光？哦，那就找人，我觉得很奇怪，就找人去找了。哦，那结果就捞到一个金的佛像。哦，那这个是印度建造的一个古法的一个建造的佛像，哦，大概有60公分，哦，这么长。不过这个佛像的光环，哦，莲花座，哦，都已经丧失了，哦。那这个伊高里的官员呢，哦，他就用车子把他这个佛像，哦，想把他载到自己的这个房子去，哦，安放，哦，那经过这个长干寺的巷口呢，哦，这个牛车呢，哦，就不想往前行了，哦，那伊高里也没有办法，哦，就停下来，哦，就任由这个牛看到它走到哪边去，哦，那结果呢这个牛就走到这个长干寺的，哦，那后来他就把这个佛像，哦，就安置在这个长干寺了，哦，那经过一年多之后呢，这个有这个捕鱼的人，哦，又在海上捞到一个铜佛这个莲花座，哦，那就把它献给这个皇帝了，哦，那这个皇帝，哦，就叫人把这个给这个佛像来安安看，哎，结果完全符合。那后来呢有五位的这个印度的僧人，哦，那就来拜访这个伊高里，他们说呢，我是这个从印度来的，哦，那得到一尊，哦，阿育王时代所建造的这个佛像，哦，就活灭度百年那时候建造的佛像。那来到这个汉地呢，因为这个战乱，哦，那这个不得已，哦，就把这个佛像埋在这个黄河边啊。那后来停息之后就找不到佛像了。那五个人呢，哦，就同时的，哦，最近同时的梦到，哦，这个佛像，哦，给我们托梦。他说呢，这个佛像现在呢流传到这个江南，哦，被这个伊高里，哦，这个官员找到了，哦，那现在呢就安置在这个长干寺里面。后来，哦，他们就相反的，哦，跟着伊高里，哦，去拜访这个去礼拜这个佛像。那进入这个佛像，哦，去礼拜佛像的时候，哦，那五位僧人看到佛像，哦，就感动的，哦，哭泣的。那结果呢这个佛像就大放光明，哦，那整个佛堂，哦，就照满整个佛堂。那这个幻僧就说了，这个佛像原本还有一个圆的像光，哦，那应当要把它找回来才好。后来这个五个这个出家人，哦，就在这个寺里面住下来、哦，那经过了40几年之后呢，哦，在这个南海，哦，有这个采贝壳的这个渔夫，哦，在海上，哦，捞到一个，哦，这个晃光的一个这个圆光，哦，就佛像的这个圆光，哦，还会晃光，哦，他把它捞起来，然后就，哦，那时候已经到了这个梁武帝的这个儿子，哦，这个简文帝的时候，哦，那也他也把它送给这个佛这个皇帝，哦，那后来，哦，就跟这个佛像复合起来了。 那这个莲花台的这个下面有这个梵文哦，那没有人认识。后来这个印度来的这个三藏法师哦，求那跋摩哦，他认识这个梵文，好、哦，他就说这个梵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阿育王第四个女儿所建造的佛像。哦，那到了隋朝哦，这个佛像哦就被迎接到这个大兴善寺哦，那每到这个六斋日还时常这个大放光明的一个情形。哦，这个是说明哦，这个建造的佛像哦，你造的如法哦，就很多很多的这个感应的情形啊。好，那我们看这个支持记的哦解释，我们直接把它消失下来哈。这个初哦，前代进征哈，哦那分作两小节哈。初哦，引西土所传来的这个佛像哦，印度传来的佛像哦，那岭东呢哦，就是此震旦哦。为什么叫震旦呢？哦，就汉地在印度的一个东方啊。那东方呢，在这个哦中国所谓的八卦哦，八这个八个方位哦，属于震哦，东是属于震哦，也是日出的一个方向哦，所以旦哦，旦就是日出啦哦，所以这个称中国叫做震旦哦，就是我们这一方的汉地啦。那这个岭东哦，是在这个中国哦，这个汉地哦，这个震旦的一个东边哦。因为葱岭之东呢，哈，所谓的葱岭就是在新疆省哦最南边的哈，最西边呢，不是最南边，最西边的哦一个很高的山呢，哈，叫葱岭，哦，那这个葱岭的东方哦叫做震旦哈，哦就是岭东哦，岭呢这个就是指的葱岭了，哦，葱岭的一个东边哦，就是指我们这个方哦中华哈，或叫震旦哦是岭东。那这个风骨镜状哦，这个是说明佛像它的形体跟那相貌的情形哦，这风骨镜状，镜呢哦就是挺直啦，哦那仪肃隆重哦，它的仪表很严肃，而且很尊贵很隆重哦，这个是说明它很有威严很有势力的哦，这个佛像很有威严很有势力。哦，美花神意哦，美美感花哦，这个神意的这些瑞相啊哈，这个说明这个佛像哦有这个灵感有神意的哦，那它呢就能光是身善哦，就是单单哦这个哦这个金属所做的这个佛像，它就能升起哦世人的一个善心啊哈，就能感动人心的一个情形。这讲到印度传来的佛像哦，待于汉室以下呢哦，其次。引此土所开始建造哦，创制开始建造的这些佛像哦，东汉的时候，这个佛法哦刚刚传到这个中国哦，是汉地，乃至到了晋朝哦，那乃至到南北朝这个宋的时候以前呢哦，那这个时候佛像呢，仿佛哦就是相似于哦这个真佛的一个佛像的情形哦，那这个。并有静心音众呢，哦，这个是说明哦，相似佛像，这个佛像相似于真佛的一个原因哦。那这个初句呢，哦，就静心音众是指的哦，建造的人哦，恭敬心是很音众的哦。其次呢，哦，意存敬仰哦，这个是追说明呢，哦，这个建造人哦，他这个追忆哦，这个仰慕佛陀哦，就对佛陀有皈依心的哦。哦，他用皈依三宝的心来建造佛像的。第三个，哦，这个华骨，哦，就是准圣模样，哦，这个是效法古人的一个做法了。哦，那当然，哦，这个我们现在到了辗转到现在，哦，现在我，哦，真正这个标准，哦，建得很标准的这个佛像，哦，就是比较少了。哦，那不过呢，在这个大藏经里面还有这个照相梁露经，哦，它里面，哦，这个。怎么建造佛像哦？这些图片哦，这些做法事实上都还是在的。我们还是可以遵照哦这个经典的方式哦来建造的。哦，故下结成哦，结是哦这个成就哦，好好造哦，那就很多哦灵异的一个原因呢。哦，那这个是这个前代竞争哦，那这个是讲到哦相近佛真佛的情形。那后面再讲到后世施法哦。哦，那这个后世施法呢？哦，建造佛像哦，失去应有的法度哦，那有三小段哦。那我们这个36也是讲到哦，第一段哦，这个说明辉煌的一个相状。看文哦， 金水是末人奇人物勤巧得在胡静失在华氏、哦、那这个是说明辉煌的相状、哦、那有两小节、哦、先讲到、哦、树得失、哦、见说明呢、哦、这个活相到活相的这个获得还有失去、哦、那先讲到、哦、金水是末、哦、现在、哦、这个道宣立祖、哦、就是唐朝、哦、当时的一个时事呢已经到了这个末流了、哦、为什么到末流呢，就是一般人的心呢、哦、大概、哦、大多数、哦、就是丧失了这个人格啦。为什么丧失人格呢、哦、人物勤巧、哦、人的内心呢、哦、这个专门、哦、物呢就是专门、哦、专门偏向、哦、这个人情偏向、哦、这个巧诈、哦、就是人呢、哦、他这个人、哦、在表面上、哦、做的也是很合乎人情、哦、这个讲话啦动作啦、哦、这都是很漂亮的，可是呢内心呢、哦、就不真实的、哦、叫人物勤巧、哦、当然他在建造佛像的时候他平常就这样来处事啦，所以建造佛像的时候也是用这种亲情来建造佛像、哦、不能自诚恳切的、哦、如法的、哦、如理如法来建造这个佛像啦、啊哦、那所以呢在不能如法的建造佛像、哦、得在胡静失在华氏、哦、如果说我们讲他建造佛像、哦、这个不如来建造佛像有所获得的话呢，就是说他愿意、哦、这个修胡、哦、对佛像有点这个恭敬心、哦、那当然、哦、他有少许的福报，可是说我们讲他如此的、哦、不如法来建造佛像有过失的话呢，就是他对不能依照这个正确的法式、哦、去塑造这个佛像、啊哦、当然他所得的结果呢、哦、就是像华严珠林讲、哦、就是他纵使建造了很多很多的佛像，可是所得的这个利益呢、哦、所得的福报就很少很少、哦、乃至于没有利益的一个情形、啊哦、就是讲到、哦、他建造佛像有所得、哦、得到、哦、少许的福报、哦、可是呢也会有过失的，后面会讲、哦、这个未来呢你这个会出根不具的、哦、你这个不好好建造佛像，你未来这个长相、哦、那 会受影响的、哦哦、讲到、哦、获得跟失去、哦、那下面、哦、就赶快来列出、哦、辉煌的相状、哦哦、这边讲到造佛像还有造经典、哦、先讲到这个造佛像的情形、哦、看文，但问尺寸短长，不论耳目全具，或正架立顿，既供厚薄，酒肉享宜，贪饮俗物，身无洁净，心为色力，致使尊相虽素，无护威临、哦、这个是呵斥、哦、这个造佛像、哦、辉煌的相状。我、哦、先讲到这个买主、哦、他呢但问尺寸短长、哦、就是说他去买的时候呢，他只关心、哦、只问到这个佛像的身量啊，哦，它的尺寸哦多少哦，几尺几尺，哦，那这个是短是长，哦，那这个问这个做什么呢？哦，就相对多少价钱呢、啊？哦，在那边比价，哦，这个这尊佛像哦比较便宜，哦，那边那尊佛像比较贵了，那就不去关心哦，不去讨论呢，哦，不去考究哦，这个佛像呢的耳朵啦、眼睛啦、乃至于种种的这些相好，乃至于佛像的比例等等的，我、哦、是完全哦具足的一个情形啊。哦，这个有的呢，哦，他这个佛像哦，这个歪了一边呐、啊，哦，头歪了一边，或是这个比例不对啦，哦，那或是这个哦，他种种的雕刻哦，这个不如法哦的一个情形，哦，乃至于这个行识涛还讲啊，他讲这个菩萨像呢，哦，是裸露。哦，那这个腰身曲折，好像这个淫女的像啊。哦，那这个金刚菩萨的像呢？哦，这个嗔心怒目。哦，那这个露出这个背膀，哦，这个挥拳，好像这个嫉妒的妇女啊。哦，还要跟人家打架的一个情形啊。我、哦、就这边讲的这个耳目全具，哦，这个没有全具的一个情形啊。哦，这个哦，这像哈、哦、没有具足啦。哦，这个是讲到哦这个。买主、哦、他只关心、哦、这个价钱多少、哦、不关心、哦、这个他这个佛像、哦、造的、哦、这个像好、哦、种种的、哦哦、乃至于、哦、这个工跟工匠、哦、的一个关系呢，货真价立顿，技工厚薄、哦、 跟这个造佛像的这些匠工呢，哦，来征讨哦这个价钱呢，啊，哦，什么是利，什么是钝呢？哦，这个匠工呢，哦，他希望得到利啦，哦，就多希望得到多少比较多的钱，哦，那这个主人呢，哦，这个买主哦不肯增加哦这个价钱，哦，叫做钝，哦，这个叫增价利钝，而且呢，这个主人哦还这个计较哦供给这匠工饮食的一个厚薄啦。就是他不肯给这个匠工哦，造佛像的这个师傅呢，哦，他这个优厚的一个待遇啦，哦，当然哦，这个工人哦，他就不会感主人的恩呐，哦，那好好的造佛像哦，就是一种哦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情哦，他没办法哦，那这个这样这种心情来建造佛像了，哦，那以上哦，这个四句呢是讲到这个买主的一个过徽啦，哦，那大家未来要这个买佛像哦，就要注意哦。这些过失哦，尽量要避免哦，要注意哦，这个佛像的它的像哦，是不是具足哦，乃至于你要建造佛像，你请人家来跟你塑个佛像哦，要给他好的饮食哦，好的价钱哦，那他的内心很欢喜哦，那这个佛像才造的庄严呢，啊。那以下哦，在这个说明哦，这个工匠的一个过徽啦哦，哦，酒肉享味哦，这个工匠呢，希望得到这个酒还有。希望得到肉的一个享，享就是供给，那这个胃呢就赠送，希望呢这个主人呢就给他一些酒一些肉来吃啦，乃至于工匠的内心呢又这个贪染这个男女的这个淫欲等等这个尘俗的一个事物啦，一边造佛像一边想着男女的事情，当然他自己的这个身业呢没有一点洁净啊，那这个都是世俗的这一套，那心中呢为什么他要造佛像呢，心中但是唯独牵涉到这个利润，就是他造佛像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就是要赚钱多得到这个利养，那一边想着男女的事情一边来见到这个佛像，那又吃酒又喝这个 喝酒又吃肉的一个情形，那下面这样子这个买主有过失，那工匠又就不亲近，那结果指令呢致使尊像虽塑无复威临，这个导致呢这个佛像虽然呢这个已经树立起来也造好了，结果呢就不像这个过去这个如何造佛像的一个情形再有那么威严那么灵验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是讲到这个造佛像辉煌的一个相状，那以下再说明这个造经典辉煌的相状，我们看文乃至抄写经卷唯物见得若比出纸恶降彼仰致使前功无尽自心有慢彼此通见法已灭矣，乃至呢这个造经典的这个主人这个请人家来抄写佛的经卷呢，就是古代这个印刷术不像现在很发达，你要有经典呢就是要用手抄啦，那这个时候在抄经典的过程当中这个主人呢他心中只是希望物呢就是希望用剑的一个价钱取得这个经典就好了，所以呢他是怎么样，他这个时候他就聘用这个弱笔，弱笔就是不善书写的这些新手啦，这些文人他刚开始知道而已，就不会很会书写，字写不好看，当然这种人就比较便宜啦，而且用的纸张呢也是用比较粗糙的一个纸张来抄经典，或是说他这个找的这个抄写的人呢他的品性是很鄙恶的，是不良的这些匠工这些书法写书的人，而且呢这个主人还给他一种鄙仰，鄙呢就是很微薄的一个供养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情形啊，或是金钱或是饮食都是很差的一个情形啊，当然他这个写的书写的人那些内心他这个表面上不敢讲话，可是内心里面也是不欢喜啦，致使前功无尽自心有慢，导致呢使令这个眼前这些匠工内心不欢喜，所以写经典的 时候呢，他呢也就没有一点恭敬心了，不会这个感主人的恩就是随便来写了。那因为这个造经典的这个主人自心呢有这个轻慢这个草率的一个情形，彼此通鉴，这个造经典的这个主人还有抄经典的这些工人他彼此都是通通的都是轻视这个轻贱这个经典的怀疑灭矣。那这个怀疑灭矣可以把前面也都包括进去的，就是这个造佛像造经典的这个法度疑者呢虽然有那也是丧失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他呢就是不愿意来用，纵使这些规则都在的，可是他只是希望得到多一点的一个经典，只是希望得到这个比较便宜那尺寸比较大的这个佛像啊，所以有好的这些规则他也不愿意用，所以这些造佛像造经典的这个法度仪者都丧失去了，结果抄的经典抄的佛像都没有灵验了。那下面这个知识记的解释我们直接消失下来。第二个讲到后世施法那分三段，那出名辉煌就是我们这一段就是出名辉煌，那分作这个两小点，这个先叙述这个获得跟失去造佛像的得跟失，与智且言弗尽夺智过在无法，就是说这个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与智就是说如果这个造佛像这个上天呢要给他这个福报叫与智给他福报的话呢就是说他愿意这个修福来造佛像他有这个好处那对佛像有一点这个恭敬心叫且言弗尽，可是夺智过在无法就是如果说造佛像上天要夺取他的福报的话呢这个过失就是说他在塑造佛像的时候不能依照如法正确的一个法式来塑造，当然这样也有罪过的，这是上天会夺取他的一个福报的，这个过在无法。但下但问尺寸短长就是其次列出这个辉煌的相状也有两点，初呢先呵斥这个造佛像不如法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上四句这个但问尺寸短长不论耳目全非这四句呢这个是讲到这个金银这个勾人银勾人非就是金银勾勾呢就是构造构造的人就是买主啦他的一个过会前四句是讲买主的过会，那这个酒下酒肉享味这下面四句是讲到工匠的一个过会啦，那就有这个造的人还有买主这两个过会，这个至下两句就是使令至始尊像以下呢就显示这个佛像造好了就没有功用没有威灵的一个情形，乃至这个抄写经卷这个是说明这个造经典这个辉煌的一个相状，如果这个造的经典你看是很恳切那去造经典结果呢这个经典也是很有灵验的，不是佛像很有灵验这个经典会有很有灵验，那随便造这个经典就没有灵验了。那以下再说明这个第二先明辉煌那其下是过患显示这个我们这样不如法好好来造佛像有什么过患，我们看文自令金像训示为助信手缓至轻武威灵焉在，这个是讲到这个没有灵验导致使令这个经典这个佛像它是训导教化世人的这个功能它是为诸信手，为什么叫信手呢就是原本它这个佛像是最容易使我们升起对佛法的一个信心叫信手，因为你看到佛像很庄严你对佛法乃至于是很有感应你对佛法就有信心了叫信手，那因为你这个不如法好好的造造的不如法所以呢这个佛弟子缓至轻武威灵焉在那这个反而自己去轻慢去侮辱这个不恭敬这个经典不恭敬佛像啊，那对这个经典因为你造的不如法他这个心随境转对这个经典 对佛想就没有信心了，叫缓至轻无。那这个时候呢，有什么过失呢？这个威廉因在，因为就你没有信心，那就不能虔诚，那就不能感应道交了。所以呢，这个经典佛像，这个威德，这个灵验，哪里会存在呢？就是照的不如法，我们不能虔诚，那就没有感应道交。就是这个一般人都是心随境转的，这佛像你照的不庄严，这不如法，那是恭敬心信仰的心就大打折扣，乃至于升不起来了。那你没有恭敬心没有信心，那事实上得不到感应道交。所以呢，这个佛像这个经典就没有威德，没有灵验了。这个是讲到对佛弟子的一个过失啦，你原本要得到这个佛法的加倍，那现在得不到佛法的加倍。那显过显示这个过失呢，这个可以说是对不信佛的人会有这样的过失，或自偷盗损坏失窃冶炼冶铸焚尽受用多现罪疚，导致呢这个经典这个佛像被人家呢就偷盗偷走了，或是被这个风啊风灾火灾所毁坏的一个情形，或是呢私底下偷窃这个经典，然后这个金啊或者铜的这个佛像把它偷走，乃至冶炼这个铸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个东西，把这个金的铜这个佛像铜的佛像把它重新的这个塑造做其他的，或是焚金受用。怎么焚金受用呢？就是指的这个经典它是用金啊或是银写的一个经典，那他呢这个没有信佛的人就把它融化，那把这个金啊把这个银呢拿到别的地方去用了，叫焚金受用，多现罪疚。大多呢因为你这个经典佛像造的不如法，就是陷害他人落于罪疚了。因为你这个没有佛像经典没有灵验，那不信佛的人就赶来这个侵犯赶来毁坏的一个情形啊。那下面最后讲到初意说明为何遭受果报的一个苦报的一个意思。汉文并有违背四处四法现在未来受苦无量皆有四法之所致也。以上这个原因呢都是由于制造这个佛像经典那违背世间的一个礼教啦，乃至于这个出世间佛教的一个法度那不能好好的来建造经典佛像。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一段是讲到这个建造佛像的人你现在未来受苦无量这个现世这个得不到这个佛的一个护佑啦，那这个未来世那要受无量苦的。这个华严珠林引这个佛在金光净土经这一部经讲到呢你这个随便造佛像的人他未来是有五百万世这个诸根不具的一个情形。自己学员听这个方丈和尚讲他说这个造佛像的人他呢很少有好下场的，都混这个造一造然后他后世都很差的。这个是方丈和尚讲，然后他看到因为他这个造的寺院多那这个常常跟这些人接触，这个因为现在人不知道恭敬佛像，所以这个造佛像的人到后面这个背景都是很差的，这个现在这个受无量苦乃至于未来世这个诸根不具，要五百万世这么长的诸根不具的，皆有施法之所致也。那这些过失呢都是造经典造佛像失去法度所导致的一个原因呢。那我们看支持记的解释，我们直接把它消释下去。第二个讲显示这个是过患，显示这个过患初呢叙述没有灵验，经典还有佛像在佛法当中它住持的功能得用是最为高胜的，最能启发人的信心，叫做信守。那这个我们造的不如法故下这个显过，这个导致这个偷盗啦毁坏这个是显示过患啦。 偷盗呢是遭人夺走哦，丧失的哦，那毁坏哦，就是受这个风灾啦、火灾啦所损坏哦。那失窃哦，这个野柱哦，就是这个金啊、铜的佛像呢哦，把它融化哦，改成别的一个东西啦。那这个魂金受用哦，就是金银做的字哦，它的经典哦，把它烧取这个金银哦，做其他的用途。那多现罪咎哈，就是佛像做的不如法哈，就没有灵感哈，那就是累他哈，就是拖累他人哈，这个害这些不信佛的人哈，那现以罪咎的一个情形哈，因为他就赶来这个侵损这个佛像啊哈，那害我当然这些佛像你去破坏他哦，你也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过失的，那这个是佛受用物哦，法受用物的。哦，病下出意哦，病有违背事出事法哦。以下呢是说明哦，这个造佛像结果受苦的一个意思啦。哦，亲见薄见轻侮乖俗礼教哦，这个轻慢哦，这个侮辱哦，那这个佛像呢哦，对金像哦，这个薄见哦，那轻慢侮辱呢，这个是乖违哦，世俗的一个礼教啦。我们这个说明一下，就是说在儒家哦的一个，他呢也是教人家惜身惜俭哦，这个世俗哦，这个礼教哦，这个就儒家哦最为代表了。他呢讲到这个做事哦，就是要讲求这个近事哦，讲求忠呢哦，这个忠呢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哦，就要全心全力的去做了哦，不能这个马马虎虎哦随便做的哦。那这个做事呢哦，就是在这个行道哦，就在牺牲牺贤了。哦，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哦，这个不懂哦，那这个唯利是图哦，那对这个一般的事情哦，那这个随便的轻慢去做哦，那这个也是这个儒家哦，这个世俗的礼教哦所不允许的。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呢哦，这个是佛像哦，是住持的佛宝哦，那代表佛的化身呐。哦，那这个更是哦，这个不可以的哈。挥佛言斥哦，因为呢这个我们不好好做哦，那不合乎佛严格的一个教斥啦哦，那就是佛呢教导我们哦，严格的教斥之前有讲哦，叫我们佛教我们把这个佛像哦当作真佛经典当作真佛来看待啦哦，叫自真其观哦，前面第十页有讲哦，那现在我们在造佛像的时候把它当作商品来建造啦哦，那这个看就是求利润有多少哦，这个把它当作商品哦，那这个呢也不是世俗的礼教哦，也不合乎哦这个佛严格的一个教次啊哈，故引违背世出世法哈，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都违背了哦，那结果呢现为两报因相而至哦，这个现在是哦呢有种种的苦报哦，乃至于得不到这个三宝的加倍哦，乃至于现在是就有等种种的恶报，那未来是吼有五百万世的吼这个诸根不具吼，那这两种果报呢，都是因为这个造佛像吼失去法度所导致的。后至制造可不胜乎吼？那后来花心来制造佛像吼经典的人哦，可以不谨慎吗？哦，那这边吼讲一个吼这个过患的一个情形。在这个《法华传记》里面讲到哈，这个有一个沙弥呢，哦叫做云藏的，他年少的时候就出家，哦那受持这个阿含经，那因为这个贫穷啊，哦那没有什么衣服，哦那这个冬天哦这个天气寒，哦那身体受冻了，哦那所以呢他就到这个古比较旧的一个寺院去，哦那得到这个《法华经》，哦他呢就把这个《法华经》哦。哦，就是拿来在补他的衣服了哦，或许他这个是纸或是这个布了哦，那就把这个大乘经典哦，就拿来做他的这个衣服哦。那看到的人哦，就害怕哦，就寒心了哦。那等这个冬天还没有结束哦，这个他呢就忽然间哦，这个发了这个癫病哦，那这个眉毛哦就掉落哦，这遍体都生疮哦。那刚开始哦像这个小米，后来就像豆子。那七天以后呢，这个全身哦，这个破裂哦，那饿死了。哦，那看到的人哦，就是叹息啦。哦，这个讲到这个 云藏哦，这个沙弥呢，这个轻慢大乘经典哦，那损失哦，他这个现在未来的这种两种利益，哦，这个是讲到哦，这个破坏这个经典的一个过失的哈、哦。那再讲到哦，这个一个破坏佛像的一个情形哦，在这个宋徽宗的时候，他有一个官人哦，就建议呢哦，这个把这个寺院哦，那改成这个民宅哦，改成这个官府啊。后来哦，就真的哦去做了哦，把这个寺院哦改成这个王府哦。那在拆这个佛殿的时候，拆这个佛像的时候哦，那这个把佛像搬走，那这个佛的一个哦，它有一个座哦。我在搬的时候呢，哦，它的肢体就破裂。那不久呢，哦，这个官员哦叫做这个杨吉的哦，这个人呢哦，他的胸部哦就溃烂而死了哦。那这个是讲到哦这个。破坏佛像破坏经典的都现世，我都很惨烈的这个苦报的情形呢。我们再看下面哈，这个明印法说明相应法度的一个情形。我们看文，若使道属纯法，照得真矣。鸟兽不敢污见，何况人乎？但能奉圣相仪，佛意垂行事迹。哦，就是说明这个，如果我们相应法度来建造哦，那这个合法有灵，合这个法度哦，那就有种种的灵验了哈。若是道属哦，这个出家众、在家众哦，那来建造佛像的时候，能这个存哦，就依着哦这个如法的方式哦来建造，或是经典里面说的，或是这古时候传来的哦这些哦如法的这个佛像来建造。那建造的有真实哦灵感的这个佛陀的一个遗像啊，那这个很怎么灵感呢？哦，连这个鸟呢，连这个畜生哦，这些兽类呢，也不敢来这个污损哦来见他的一个情形，何况是人呢？那自成感圣哦，就众生哦自成心哦，就能感动这个圣人的加倍了哦，就是佛像造的如法哦，造的庄严。哦，那如此呢？哦，这个众生呢，就能自诚的哦来尊重哦，来奉这个尊像哦，就是奉这个佛像哦，来供奉这个佛像。那个这个时候呢，哦，那这个佛呢也是很有感应的哦，垂这个行哦，垂下他的身形哦，那示现他的这个教化的一个机缘，来加倍众生的一个情形哦，就众生有感哦，很虔诚来祈求那佛。佛呢，就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哦，就来救拔我们了。哦，在这个学院之前哦，这个有听到一个这个信佛的居士，他哦，他这个是水里一个居士哦，他是在这个大陆哦开一个水晶工厂。哦，那后来这个四川哦，这个西边的这个喇嘛哦，一个大喇嘛哦，去请他造这个水晶的哦，这个金刚萨埵。因为他这个是信佛的人哦，那所以他就很因为要造佛像，他就很恭敬的哦，就请了这个大陆的两个工人哦，因为那叫他们呢就要吃八关斋戒哦，不可以吃个吃肉的哦，那他过不死哦，那就很如法的哦，很恭敬的来建造这个佛像。那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如法哦，那所以在开这个佛像造完了哦，那这个喇嘛哦，这开光哦，当天呢还下了这个舍利子，哦，那这个舍利子哦还供在我们这个大殿里面，还有个舍利子哦，那就照这个佛像哦，你很如法哦就有感应的。那在《印光大智文钞》里面，我也讲到说，这个山东省哦有一个净居士的哦，那这个佛像开光啊，那这个开光哦就是很多人去参访哦，那有一个老人家哦带小孩哦，那就急呀急呀。结果呢，这个小孩子一不小心挤到这个水，掉到这个水井里面去了。哦，那这个不得了，这个水井这个淹死了，然后大家就很着急的哦，拿东西去捞，哦，捞啊捞也捞不到。哦，那这个捞到天黑了，哦，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捞起来。哦，那大家就放弃了。后来哦，他也没办法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后发现呢，哎，小孩没事呢，他就躺在自己的床上在睡觉。不过呢，哦，这个他身上呢是湿的，哦，那就是为什么湿的呢？哦，就是他真的有掉到水里面。不过呢，这个是这个活菩萨呢感应呢把他救 救起来，就把他送回家去了。那这是讲到这个佛像你造得如法，那有种种的感应呢。那以上呢是说明，这个是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